天父，我哋嘅神，我哋欢喜感谢你，你用唔同嘅途径要向我哋讲说话，但好多时候我哋回避你，我哋走自己嘅道路。求主帮助我哋，从今以后愿意更多追求认识我哋嘅神，更爱我哋嘅神，更愿意遵行神嘅旨意，走主嘅道路，能够荣耀你嘅名。喺今日呢个末世嘅时代里面，能够为神打美好嘅胜仗，有美好嘅见证，能够吸引人到主嘅面前。求主咁样向我哋施恩，我哋继续敬拜你嘅时间，恳求圣灵喺我哋中间嚟到系向我哋讲说话，将圣经嘅话语嚟到系叫我哋心里面明白，愿意去进行。我哋咁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哋喺呢个地方，我哋愿意从旧约圣经箴言25:28到26:3呢几节经文嚟到思想一个题目。就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怎样做一个智慧的人。这几节的圣经主要是讲到这个智慧和这个愚昧那种的对比，特别在这个箴言里面是强调这个智慧。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不肯走智慧的道路，远离神的人，他有什么特点，他所建立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所以我们看到在25:28-26:12这整段的经文都是讲到愚昧人和愚昧人的文化。下礼拜跟着下礼拜，我们思想到我们怎样生活在一个追求愚昧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但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愚昧人和愚昧人的特点是怎样的。圣经的智慧人我们看到很多了，但愚昧人呢，这里是比较详细的，跟我们来到是分析。请听我读这几节经文，25:28，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长缓。26:1，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鞭子是为打马，鼻头是为勒驴，形象是为打愚昧人的杯。箴言所讲的智慧是认识耶和华而有的智慧，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种的智慧不是追求世上学问的智慧，是追求认识神和他的真理的智慧，所以从认识神那里开始的。因为认识神的人，他懂得去敬畏神，因为懂得敬畏神的人，他懂得遵行神的真理，用神的真理约束他的生命，要过他的生活。愚昧人啱啱相反，因为诗篇第14篇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所以这里看到这里所讲的愚昧，不是说他 IQ 低，而是说他在灵性和道德方面他是愚昧的。这些的愚昧人，圣经所讲的可能他 IQ 很高，但是他是远离神，他没有神，他不懂得敬畏神，他不肯行神的道路，不肯遵行神的旨意，他落在危险患难和灭亡，走紧灭亡的道路。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愚昧人。愚昧人为自己创造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呢？这里看到有几个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25:28所讲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垣没有城邑没有长缓。一个什么的文化呢？是没有自约的文化，远离神的人为自己创造的，是一个没有自约的文化。不能够人不制服自己的心，这个心的原来的意思是灵和魂。在圣经来讲都是讲到我们这个非物质的人，我们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物质的，是摸得到的这个肉体，但人魂有一个非物质的部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这个是我们里面这个人。当我们里面这个人 我们不去约束，也都不能够约束他的时候，我们发现所产生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城，古代的城被敌人摧毁，连城墙都拆埋，一个这样走向灭亡的人生的道路。而我们看到人为什么不能够约制自己，或者不想约制自己呢？就是因为远离神，没有神。所以有人说得很对，如果人没有神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没有神告诉你什么是错的，没有神告诉你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没有神人什么都可以做。在旧约的士师记，我们经常说在结束的时候非常混乱，一个黑暗的时代，因为他们没有王，人任意而行。今天你想想，如果是一场球赛，足球赛、篮球赛，我们宣布这场球赛没有球证，也都没有球例的，没有球证就没人去执行球例啦。这场球赛我想没人喜欢看，一片的混乱。你想想，今天如果是香港政府宣布不再有交通警察了，也都没有交通的规例，大家互相尊重，你出去开车得了，我就第一个不敢开车，这样的城市成为怎样的城市呢？因为没有警察，没有规例，人任意开车，没有人敢在马路上面行。人没有神的时候，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真理，人决定怎样做就以为是对的，这个是必然的。今天所以这段经文不是讲到末世，特别是讲到末世，但是很适切讲到今天末世的景象。因为新约圣经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所讲的，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必定有危险的日子。这个危险的日子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受控制的日子，好像癫狗本来被绑住一棵树，那树冲甩了条绳周围走去吞食人一样。末世是一个这样不受控制的时代，那个是危险的。为什么人不受控制呢？就是人专顾自己，人只是爱自己。当我爱自己的时候，我说对就是对，因为我是王，因为我是神，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今天很多人是这样的生活，他表面不敢说自己是神，但他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跟着就是因为人专爱自己，所以末世的社会文化是不能够自约的，性情凶暴的，不爱良善的，任意妄为的，自高自大的，是一个走向自我毁灭的那种的道路，好像毁坏的城邑无长援一样，被敌人摧毁，连保护的城墙都失去，一个没有设防的城市。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没有控制他的脾气，不能够控制他的脾气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来的。一个人的情欲不去控制，不受控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是走紧灭亡的道路。一个人他的贪心不去约制他，任由他的贪心来到发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走紧堕落的道路。一个人懒惰不去克制他的懒惰，我们看到他也走紧一条灭亡的道路。今天的文化因此教导我们人不要压制我们的情绪，会带来精神病的。我相信有一定的道理在那说，但不要走极端。我们不去控制，不去抑制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害，对自己、对别人、对整体的社会都有很大的损害。最近报纸卖美国一个很出色的科学家，是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基因治疗实验室的总监，因为他研究那么成功，被誉为基因治疗之父。两间美国和英国很出名的大学都有学位的，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他都有学位，他的太太都是一位很出色的 儿科的外科的权威来的。这么好的家境，赚很多钱的一个人物，是最近呢被捕，因为长期性侵犯一个女童。她很懂得这个的韩国那些的跆拳道。那么这个女仔是跟她学跆拳道，是长期呢被她性侵犯。她为什么要学跆拳道呢？她向人解释，就是因为她很喜欢这种的拳术，能够帮助她约束自己，她知道自己的问题。第二人不自约也都不能够自约，结果呢一世的英明都完全的毁坏在这样一种的不道德的行为里面。今天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没有绝对的真理的时代，人任意行，真理已死的时代。因为今天的人类说，我们自由发挥，不要压制我们太多东西。而今天在中学、在大学甚至小学所教导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人类进入一个很伟大的文明的里面。而今天文化最伟大的思想的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真理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因此我们要思想开放，人家信什么东西你有人，不要去干预人家，尊重人家的思想，尊重人家的信仰，思想开放，我们宽容别人不同的见解。今天的教导是说，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发现，过去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自以为是，这自以为是的人对别人的见解不得宽容。这种不宽容的文化带来战争、逼迫，带来种族的歧视、种族的仇恨，带来奴隶的买卖，带来大男人主义，都是因为过往历史上面人不懂得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懂得互相尊重，人自以为是。所以今天的文化教导我们，不要以为你自己能够去改变别人的错误，根本不应该以为自己是对的。没什么是非对错，他认为对就对，不对不对，你认为他不对，他认为对，那你尊重他咯。但这种相对性的，你认为对就对，他认为不对就不对，互相尊重，这样的文化是不是智慧的文化呢？不是有智慧的文化。今天这样的文化是带来整体很大伤害的文化。我们想象一下，就好像有人说，今天世界上面所谓的宽容将我们带进地狱里面的时候，这个成为绝望。一个宽容的世界什么都不相信，因为什么都是这个的相对的嘛。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以是推翻它，认为不对的，没什么值得相信，也都没什么值得关心。你相信那样东西，认为它重要的时候，你关心那样东西，没什么值得相信，也都没什么值得关心，也都不应该干预任何东西。你干预它，因为你觉得它是错的，那没什么对错，你不用干预人家。因此呢，这样的文化走累的时候，也都没什么我们可以喜欢的，没什么我们可以憎恨的。跟住累的时候呢，没什么可以带来给我们人生有目标的，我们都没什么可以为他而活的。我们之所以继续生存下去，因为没什么我们觉得可以值得为他而死的。这样的文化是走向灭亡的文化，什么都是相对的。就好像有一个清谈节目，请了两个很不相同的人物，他有这个对话，一个是英国的大主教，一个是美国以前一个很出名的女明星，叫 Jane Fonda， 曾方达。他很代表到近代所谓前卫宽容的文化。在这个对话的里面，这个大主教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曾方达就立刻说，在你他是神的儿子，在我呢他不是。 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神的儿子，我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就不是神的儿子。在这个的大主教只是轻轻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说话，耶稣一就是神的儿子，一就不是。他讲事实嘛，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一个事实，是一个说的嘛，不是你以为耶稣是就是，我以为耶稣基督不是就不是。咁样呢个世界咪变咗系一个好荒谬嘅世界，等于咩呢？你喺大学嗰处一个大演讲厅，只一个大人物去演讲，讲讲下嘅时候，有人走入嚟话：头先收到电话，呢度藏咗一个计时炸弹，好快脆就爆啦，快啲爆炸！呢个大人物喺演讲嘅时候，我哋唔相信有炸弹喺呢处。咁就冇炸弹喺度啦。如果你相信有炸弹喺度，就有炸弹喺度，唔可以咁噶嘛，系咪？一般嘅做法系清场，然后睇下真系有冇嘅。唔系你相信有炸弹就有炸弹，你相信冇炸弹就冇炸弹。事实有就有，冇就冇啊嘛。唔可以话你想有就有，冇就冇。你相信有地狱咁咪有地狱咯，你唔相信有地狱咁就冇地狱。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真的有地狱的时候，这个是严重的事情。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比炸弹是更加严重的事情，因为他是唯一的救法，他宣称这个是严重的事情。不是说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他就是，你相信他不是，那他就不是。这是荒谬的世界，这种这样因为相对的思想而带来的不能够自约任意而为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个人的损害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位基因之父带来给他严重的伤害，因为他不能够约制自己，对整体社会都有严重的损害，不是只是自己的损害。第四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地利之所以落在纳粹德国的手里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总理丞相宰相不能够约制自己的烟瘾，他一个烟不离手烟不离口的一个学者来的。这个希特拉约见他，带了希特拉自己三个将军，已经吓到他怕了。又在那个的会议里面，希特拉用心理的战术不断的很猛烈的抨击他，猛烈的诋毁他，叫他吃烟不让他吃烟。结果去到最后的时候，那天的会议终结的时候，他的烟瘾已经忍受不住了，希特拉拿出来的什么文件他签，他什么都签，结果将整个的国家奉送给了纳粹德国，就是因为这位总理不能够约制自己的烟瘾。历史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是危险的事情，我们常常说几多历史上的文明他们的灭亡不是因为当时这些帝国这些国家他们的军力是薄弱，他们的经济是衰退，而是因为他们内在那个生命不受约制。好像这里所讲的，有一个毁坏的成因没有偿还，是危险的事情。是今天人走的是没有自约的人生道路和文化的道路。我们看第二个特点，愚昧人和他所建立的文化。第二十六章第一节，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夏天落雪不应该，收割时候落雨，将农产品呢辛苦耕种所得来的完全损失，都是 不适宜的，是一种损失来的。愚昧人得尊荣亦都是这样的情况，愚昧人因为他远离神，因为他不按照神的规矩来到行事，而我们捧他用他得到尊荣的时候，这个是不适宜的事情，好像 收割的时候落雨一样。今日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是愚昧得荣耀的文化。你反对神，你反对神的真理，人家就捧你，人家觉得呢你是有料的，你是前卫的人。今日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愚昧得荣耀的时代。而为什么今日的时代会走到一个这样的极端呢？远离神，不走神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荣耀。历史告诉我们，应该从这个的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开始，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在一个地方，神差派这个的保罗去宣讲神的救恩，去宣讲圣经的真理。本来保罗呢，那张圣经告诉我们，他预备去亚洲亚细亚的地方，是圣灵阻止他，圣灵将他带到去欧洲的地方，福音就由欧洲传到去美洲，再传回到亚洲的地方。这个是神的计划。为什么呢？有很多的推测，我们无谓在这推测，但是事实是这样，就是说保罗开始将神的智慧带到去欧洲的地方，欧洲就是繁荣，欧美的繁荣和基督教圣经的信仰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近代中国呢，有一种所谓基督教热，不是因为很多人在大学里面他们想信耶稣，而是他们很想知道这个基督教为什么带来欧美在经济在各方面那种的强盛，他想知道这件事。所以这个差不多是大家都接受的事实。保罗将神的智慧、圣经的真理带到去欧洲的时候，欧洲繁荣；带到美洲的时候，美洲繁荣。但我们看见欧美的人，他们走这条智慧的道路，走走下的时候，去到十四世纪，他们说不是了，我们不再需要以神为中心，以圣经的真理为中心，要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人好像一个小孩子，在爸爸屋企那种的管束之下，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可以离开爸爸屋企那个独立的生活，想我们自己的事，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十四世纪呢，在欧洲就出现所谓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所以文艺的复兴时代呢，一开始就去到十七世纪。这段日子里面，人说我们已经应该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要建立我们的文化，追求我们的真理。十八世纪的时候进入所谓启蒙时代，就说我们人已经成人了，不再需要靠以前圣经的教导，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去追求真理，用我们科学的方法，圣经很多东西都不合科学的。因此我们要摒除那些影响，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由我们的理性所研究出来的那些真理。第十八世纪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二十世纪的末段的时间，很多在大学里面做研究的人说，所谓现代的文化，即是说用自己的思想离开神，用自己的思想去研究找到真理的，已经行不通了，这条路行不通了，我们找不到真理，根本没有真理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说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这个就是后现代的文化。后现代的文化就是我们不是用理性去追求真理，是没办法都追求不到的了，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感性直觉，我们想做就去做，人任意而为，去到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今天我们所谓后现代的文化。人以为这样就是智慧，其实是一个愚昧的一个思想的旅程。后现代的文化就是说我们不再受圣经的约束，不再受神的约束，我们各人就是神，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所以后 现代的文化，其实都是一个后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思想，圣经话语不再支配这个世界的人的思想。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用理性找不到真理，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感性，用我们的直觉去追求我们认为对的东西，个个认为啱嘅嘢，佢自己认为啱就系啱噶啦，以致到咧圣经完全系冇权威，神嘅话语根本就唔系真理。喺一个所谓后现代研究圣经嘅会议里边，我哋点样宣布要研究圣经呢？以前就系我哋去研究睇下圣经里边神嘅说话同我哋讲啲乜嘢，依家唔系啦，最紧要唔系圣经。神或者圣经作者讲啲乜嘢，最紧要嘅你读圣经嘅人，你鍾意嗰节经文嗰段经文讲啲乜嘢就讲乜嘢㗎喇。大家意见唔不合咩，互相尊重就得㗎喇。你想圣经有咩意思就有咩意思，係读者先重要嘅，读者决定圣经嘅意思系乜嘢。咁有圣经等于冇圣经，你想读乜嘢入去都可以嘅，唔系将圣经嘅真理读出嚟，是将你自己的观念喜好读入圣经里面，我喜欢圣经讲这样的意思，圣经就有这样的意思，那就利用圣经。没有圣经和有圣经没什么分别，这个是后现代的文化，真理已经死的时代，后基督教时代的文化也是一个后道德的文化，我们已经超越道德了，哪个认为对的就对，没有绝对的，有些什么所谓绝对的东西是社会某些人好像基督徒一样，他们用他们的思想来想压制其他的人。我们今天从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所看到的神的智慧慢慢被人丢弃，要建立自己所谓的智慧，其实所建立的是人的愚昧，是愚昧得荣耀的那种的文化，远离神越远的，和圣经越来越反对得多的，就越被追捧，越被认为呢是英雄人物，是偶像。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在文学上面很多的转变，以前的英雄人物是大将军啊、大政治家啊、科学家啊，但慢慢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那些社会边缘人物被追捧成为主流 人物。所以很多的小说的主角都是小人物，社会里面的小人物，不是大人物。在香港我们更加看到这种情况，香港人所追捧的英雄人物是什么呢？电影所描写的那些黑社会人物，我们让我们年轻人看这些电影，让他们知道、黑社会人物是英雄人物来的，还有什么人物是香港人在电影里面塑造出来给年轻人去追捧的呢？那些赌徒呢，赌徒是英雄人物，是王，是神。但你实际去认识赌徒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真的很可怜、但为什么我们容许我们年轻人去接受这样的观念，这些赌徒呢他们很威风，好像黑社会人物一样是很威风的。我们可怜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告诉我们的学生，逃学是好东西来的，逃学是威龙、你不逃学不是威龙、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文化，是愚昧得荣耀那种的文化。今天很多人关注的就是中国人同埋香港人、年青人，佢哋嘅英雄人物、佢哋偶像系咩嘅人物呢？无非系歌星、系运动员。运动员、歌星冇乜嘢唔啱，同任何行业好多方面都一样。但个问题系呢啲年青人追捧呢啲明星、追捧呢嘅运动员嗰种嘅心态，为咗咩呢？啊，佢哋成名，佢哋好容易就成名。他们赚很多钱，很多人认识他，他们是有魅力的人，名利兼收，我很想好像他一样，我不想再好像以前的所谓英雄人物一样读很多年书，在实验室那里工作赚不到钱，没人认识他，因为他多快脆， 就成名了，有钱又有名气，甚至很多家长都想培养自己的小孩成为这么快脆发达的人。没多久之前，我在美国讲道的时候认识一个在华尔街，纽约华尔街那处金融界的精英的人物，他谈起这些时代的问题，他说不要想着要栽培一个小孩好像姚明一样打球赚那么多钱，我投资栽培个小蚊仔，咁我发达啦。或者啲咩艺人一样，搵好多钱。猫王皮赖士尼死咗咁多年咧，年年咧继续搵好多钱。有一个咁嘅小蚊仔发达啦，但佢话俾我哋听咧，从投资嘅角度，从呢个划然率啊，即系话个机会几多少，呢划然率嚟讲咧，佢话差唔多好似赌博一样，系冇可能成功，因为很多这些人物呢，找那么多钱的人物是二十年一遇，或者是差不多有些是一百年一遇的，这个是错误无智慧的投资。今天年轻人甚至他们的父母都想着这样投资，因为为了名利，这个才是问题。很多时候追捧这些的愚昧的人得荣耀的文化里面的人物，英雄人物，我们就不理他们背后他内心的世界，他的品格，他的道德标准是怎样。甚至很多做生意的人找一些的人，是他能够帮助到我有好的业绩的时候，我不理他的私生活是怎样。今天很多的企业家都不是再这样想了，以前是了，但这个已经成为过去，慢慢成为过去。不是只是看业绩，看他的品格，那个才是重要。因为其实都是圣经的教训来的，我们时时说神所要求的是结果子，业绩可以用很多的方法，不正当的方法制造出来，但果子就不可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荣耀这个的愚昧得荣耀的世代，其实以前的时代都有这样的情况。亚沙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人，很懂讲嘢的人，很懂氹人的一个的所谓的英雄人物，很多人当时追捧他，连大卫呢被他踢出王宫。为什么那么多人追捧他呢？就是当时也都是一个愚昧得荣耀的世代。哈曼得到尊荣，这个不合宜的。希特拉得到尊荣是不合宜的。今天我们说不合宜，但你知不知道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多少德国的年轻人他们追捧这个希特拉，说他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大英雄。多少年轻人为他舍弃生命，多少年轻人追捧他。斯大林被奉为一个有尊荣的人物，这个是不合宜的。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当我们见到愚昧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合宜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走同样的道路。人以为聪明，在神的原则里面是愚昧。我们看第三方面，这个所讲的愚昧人所建立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呢？第二次那句话我们听，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有必不临到。即是说那些雀鸟在空处冲来冲去，飞来飞去，你不用怕它会跌下来，你不用怕它跌在你的头壳那里，不会的。同样呢，无故的咒诅也都不会说真的在你身上来到生效。啲无故即系唔合理、唔合实心心意嘅嗰啲咒诅咧，嚟到你身上唔使惊，唔需要惊。嗱呢度冇讲到边啲人咒诅边啲人，但上面嗰只经文喺边我哋睇到呢度所讲嘅无故嘅咒诅必不临到，就系一个愚昧得荣耀嘅文化里边，智慧咧系受咒诅嘅。智慧受咒诅的文化，今天我们活世的时代看到的 是不是这样的文化呢？我们相信大家都要同意，很多方面这个是真的。但我们不需要怕，这个话我们听，无故咒诅不会临到我们。很多人奚落我们，我们的信仰被人讥笑，被人咒诅，但这些咒诅不用怕，不会在我们身上生效，是这里圣经所应许的。第一，因为神是那位叫祝福和咒诅生效的神，不是你咒诅，你哪个人咒诅就可以生效，是神才叫他生效嘛。所以无故的咒诅的人呢，是抢夺了神的地位。这亦都提醒我们，智慧人会经历逼迫和苦难，但我们不需要惧怕。今天基督徒就在这些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真的很惧怕。我们不怕，我们怕在同事中间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人家会笑我们，什么你这么落伍的，这么守旧的，你都不合潮流的，我们不侵犯你玩，我们怕，所以不敢表露身份。跟那些不信的人吃饭的时候都不敢祈祷，不敢带着本圣经出街，怕被人知道咒诅会临到我们，哇你这么落伍的，你的思想这么落后的，没人喜欢我们，我们不是很孤单。这里告诉我们，无故的咒诅必定不会临到，不需要惧怕。末世的时代，耶稣早已经是预言说，属实的人，因为我们有神的真理，因为我们坚守神的真理，我们会受逼迫。但耶稣说，到时呢不要思想要怎样来到是分数为自己辩护。耶稣说，我必定赐你们口才智慧，赐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过的，莫不倒的。耶稣知道初期教会有了耶稣基督的智慧，但被当时外邦的文化所迫害，三四百年的时间，几多人因为坚信他们的真理牺牲他们的生命，是一个智慧受咒诅的文化。以前苏联的时代，六七十年的时间，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被讥笑、被奚落、被咒诅，被送到西伯利亚地方建造火车路，几多死在寒冷、饥饿这样的情况里面。最近代的历史，中国十年的文革，几多传道人牺牲他们的生命，受了严重的虐待，几多的信徒因为信仰不能够好好地过生活。末世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受咒诅的一个文化。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很多的立场被誉为是愚昧的、不智慧的，应该受咒诅的。我们关于堕胎的立场、同性恋的立场、婚姻和家庭的立场、耶稣是唯一的救法这种的信仰的立场，被很多人讥笑，被很多人誉为是落伍、是不宽容的、是守旧的、应该被淘汰的。所以基督教被咒诅、被誉为是人民的鸦片，危害人民。研究进化论的人，我们已经有一套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个宇宙和人类的存在，不需要神、不需要圣经你要解释我们的存在。所以在相信进化论的人来讲，基督教的信仰只不过是进化过程里面残留下来的一些废物，迟早是被淘汰的，这个也没有一些新意在其中。很多人认为圣经这么落伍应该早被淘汰，但是圣经到今日仍然最畅销的书，改变很多人的生命。 Voltaire 法国一位被誉为伟大的、以为有智慧的一位哲学家，一生写过200本书，大部分都是攻击基督教、诋毁基督教的信仰的。他曾经宣称基督教的信仰是很多的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一个法国人 要在五十年里面藉着我所写的嘢呢消灭基督教。但他死了之后二十年，他的屋企，他的屋被日内瓦的圣经公会买来到印刷圣经，因为圣经很畅销，印不切。但他自己的书呢，人家在街边的书见到六巨册的他的巨著，只是卖九个仙。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因为这个是无故的咒诅。披头四最盛行的时候，我们歌最盛行的时候，John Lennon宣称我们比耶稣基督更加的受欢迎，基督教已经成为过去了。但今天披头四在哪里呢？耶稣基督在人的心中继续的掌权。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将自己离开神所建立的愚昧的文化当为智慧，咒诅属神的信仰，以为这个是应该受咒诅的愚昧。就好像一个美国的大兵去到太平洋群岛的时候，一去到的时候就见到一个圣人族的土人揸着本圣经在那里看，而且告诉他啊，我们很喜欢这本圣经。这个大兵见到的时候呢，就笑他，奚落他，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已经成长，不需要这样的书了。但是那个圣人族的土人对他怎么说呢？好在呢，我们不会好像你这样想法。如果我们好像你这样想法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的说话，今天你已经成为我们的午餐了。人将自己的愚昧当为智慧，人不要神的智慧，要建立自己的愚昧，以自己的愚昧为智慧。因为多少人反对神，说我是无神论，要说自己无神论，觉得自己是时代的精英，自己是这个的时代的前卫的人物。就好像印度的国父甘地，有一次有一个无神论的学者去找他，说我们想你出来呢带领我们，我们预备一个组织是反对神的，你最适合来到带领我们这个运动了，请你出来带领我们这个运动。这个甘地呢零零头说，我真是感觉不可思议，一个的知识分子，一个有学识的人，竟然尽力呢去反对一些他认为不存在的东西。你说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前卫？你认为神不存在嘛，那你反对来做什么呢？那样东西都没有。所以今天有个人说啊，我们一起出钱出力，倾全力呢去反对，有个组织反对恐龙的存在。恐龙已经不存在了嘛，你反对他来做什么呢？人将自己的愚昧当为自己的智慧。但今天一个愚昧被追捧得荣耀的时代里面，智慧受咒诅，但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神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永远有功效。我们最后看第四个的特点，愚昧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呢？第三节说，鞭子是为打马，鼻头是为勒路，形象是为打愚昧人的背。其实我们看真一点，很多时候要驯服一只马呢，就不是用鞭，除非那些是仍然有很多野性的马，马我们用那个鼻头勒住它的口来到支配它。但鼻头用来到勒驴呢，就因为这个驴比平时的驴呢更加有智慧，更加活泼，更加叻，所以用鼻头勒住它。但无论如何，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讯息，就是说人不受约束的时候，就必须好像马一样用鞭来到打它，好像这个驴一样用这个的鼻头来到箍住它的口。也是给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 神是赏善罚恶的神。神所定下来道德的原则，你违反咩？智慧聪明去违反咩？必定是会遭遇这个的后果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说是神的刑罚，是自食其果。今天的文化是愚昧自食其果的文化，好像不听话的马需要鞭子，不听话的驴需要这个地堂，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形象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自食其果。很多时候我们自食其果的时候，我们埋怨神，当我们不好好的管理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环境的时候，现在报道说在污染的环境里面，空气里面生癌症的机会高两三倍。哇，我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啊，神啊，我都没有吸烟，为什么你令到我会有生这样的病呢？不是神的问题，我们自食其果，我们不肯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环境，带来这样的灾难，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自食其果。神定了这些这个自然的规律、道德的规律、生命的规律，我们不遵守的时候，我们自食其果。但我们都留意这里，你用鞭子打马，不是要打死它吗？不是要消灭它，你用鼻头来勒路，不是要为了消灭它，是为了帮助它成为顺服听话、走正途的马和路。这个形象在愚昧人的背上面，不是要消灭他，要提醒他你好回头了。神爱你，将这个形象放在你的背上面，为了叫你能够回头。很多时候人不肯回头，很多时候人横梗的心就好像昔日的法老一样。神用十灾十鞭鞭在他身上，他都不肯回头，十次的提醒都仍然硬着颈项，结果全军覆没在红海的里面。不是神不关心他，神给了他机会，十次的机会，他都仍然走自己的路，走愚昧的道路，是他的问题。自食其果，参孙，不受约束的，情欲发动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我喜欢这个女仔，你跟他娶他回来，一而再的不约束他自己的情欲，神一而再给他有机会，最终他自食其果。神有怜爱，用他的形象加在人的背上，面是表达神那种的怜爱，愿人回转头。你说我犯罪，我远离神，但我又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妥当，我一样是凡事亨通兴盛，没遭遇什么不差，不要欢喜。我们常常说这样是更大的刑罚，神放弃不理，继续的远离神，走愚昧的道路。但神是公义的，赏善罚恶的原则是一定不改变的。在一个医院里面有一个报道出来，讲到一个病房里面有一个出世一日的 BB， 出世一日，但不断他那种的高声的尖叫声呢，令到听见的人心里面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残酷。如果用他一个 BB 一岁不断的尖叫声，这个 BB 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肌肉是拉紧的，他手脚绷紧的手脚呢不断在踢，他很肚饿，但喂他吃任何东西都吃不落。这个出世一日的 BB， 因为妈妈驮他的时候是吸海洛因，一个吸毒的妈妈生出一个一出世一日就有毒瘾的 BB， 几可惜几可怜的。自食其果，一个人在老人院那处有四个仔，但没有一个仔去探他，他连他四个仔的孙很多都没见过的， 一个咁样嘅可怜嘅老人家喺老人院嗰处。那你问佢嘅时候，佢冇咩嘅怨言，因为佢知道佢自食其果。佢年轻嘅时候，佢唔顾惜佢嘅父母。佢年轻嘅时候，丢弃佢嘅太太，去娶过一个更年轻嘅太太。对佢儿女一啲嘅照顾都冇。去到佢年老嘅时候，佢自食其果。佢唔敢埋怨，因为佢知道自己嘅问题。弟兄姊妹，喺今日呢个愚昧自食其果嘅世代里面，我哋知道神系赏善罚恶嘅，我哋知道我哋嘅神必不放过走愚昧道路、走反智慧道路嘅人。我哋需要喺呢个末世嘅时代走翻智慧嘅旅程。如果我哋唔走翻智慧嘅旅程嘅时候，人类是走紧自我毁灭的道路。为什么今天精神病那么多呢？那么多人患染精神病，不是没有原因的。Carl Jung 这个很出色的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他分析今天精神病，他说今天的精神病呢，是一种的空虚的精神病， Neurosis of emptiness。因为人空虚，我今日人将自己从生命的源头来到是撤离。我人生命的源头呢，就是神。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就会空虚，人就会癫狂，人就会感觉到没有意义，人就会感觉到人生没有目标。在今日的情况里面，人没有神的时候，人没有目标，人没有目标的时候，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人生亦都冇价值。人生冇价值嘅时候，就好似将自己嘅生命放喺一个死亡嘅境况里面一样。呢、这个就系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嘅，人离开神，离开神嘅智慧，死喺过犯罪恶嘅里面。人继续走呢条道路落去嘅时候，将自己同生命嘅源头、真理嘅源头割离嘅时候，是自走灭亡的道路。那么智慧之旅很简单，刚才我们都应该得到正面的信息，回到神的面前，过一个倚靠神的生活，回到生命的源头那处去，丰盛的生命源头那处去，接受神的话语约束我们的生命，不要放纵自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去追随这个的愚昧，经历神的管教，我们就感恩回到神的面前，走回智慧的道路，这个是唯一的选择。求主给我们在今日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懂得走上智慧之旅。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走智慧的道路，以致我们生命有见证，能够吸引这个世代的人，充满空虚同埋癫狂嘅世代嘅人，佢哋能够睇到唯有翻到神嘅面前，生命嘅源头嗰处，佢能够得到幸福同埋真正嘅快乐。求主俾我哋生命有见证，因为我哋愿意走智慧之旅。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